谢谢谢谢各位家人的关爱哈，我确实曾经软弱，但是我觉得主的话说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刚强了哈，所以靠着主的恩典，也靠着各位的祷告的托住我能够仍然能够服侍主哈，非常感恩，特别谢谢茉莉的敬拜，还有菲菲Sandy 的祷告预备为今天正道铺垫了。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其实是主题是主说我知道，就主耶稣说我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人说他知道，我们现在都不在乎他知不知道。但是呢主说我知道这个意义非常大。他是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那我们先读一段圣经来看一看哈，就第一间教会启示录，对，他是老约翰啊，主耶稣启示老约翰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坛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了，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好，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的经文的来源也就是这段经文一开始啊，老约翰写信给七间教会，其实就是普世所有的教会，从当时的七间教会到现在我们 OFS 的教会都算是奉耶稣基督名聚会的教会，所以对这七间教会所讲的话虽然有个别性，但是它是有全面的代表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以弗所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其实每一间教会可能都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好，那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啊哈，我知道，主耶稣说我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有许多事情想知道，但是我们到底知道有什么益处，我能做什么？主耶稣知道，因为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想知道一些事情呢，是好奇心。其实有些事情不知道也就罢了。譬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关心健康，每个人都在这个网络上或者是在找了很多的文章，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哎呀，充满了这些健康知识，但到最后呢，可能我们无所适从。本来是百不见禁忌呢，后来是百般禁忌。其实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有些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我这样说希望大家能理解哈。另外有一件事情，我想今天在一开始我就要跟各位说，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读圣经哈，然后经过这个2000年来。耶稣受难日马上就到了哈，经过2000年来的基督教会的经历，还有一些历史，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上帝耶稣基督最关心的，也可以说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他的选民，从创世纪开始的堕落的人如何回转，以及到了新约的我们基督徒。所以我要说，各位如果看这个世界的趋势，看这个宇宙永恒将来的发展，我们总是看大国怎么样啊，美国怎么样啊，中国怎么样啊，欧盟怎么样啊，日本怎么样啊，我们都不必看这个。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关心国际大事，不要关心我们自己的祖国的事情， 但我们最重要的要关心上帝在圣经上所关心的，就是他的选民。他的选民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地球不是绕着某些人走，这个地球是上帝在运转。上帝运转的主要原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轴，就是基督徒跟以色列民。所以各位看世界局势，我们只要注意到以色列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征兆。还有全球的基督徒，虽然很多不争气，很多跌倒的，但是全球的基督徒仍然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该知道一件事，就是基督徒是上帝关心的核心，是上帝计划的核心。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妄自菲薄啊！不要以为我算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就是我们不算什么，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是他的选民啊，这一点是今天我们需要知道的。然后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在现代活着哈，我们自己想被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有隐私，我们不想被知道，对不对？其实我们现在也没什么隐私了，因为大数据时代、低头的时代，到处都是摄像头，基本上我们在条码里面走到哪里，大概也没什么隐私了。可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对教会说话，他说他知道，他不是探寻我们的隐私，他乃是爱我们。就像父母亲很想了解孩子，每天都注意观察孩子，发现孩子这里对了，那里错了，其实不是在探寻隐私，而是因为爱。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我们想知道什么，能做什么，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好奇心，乃是出于爱。好，很重要一件事情哈，我们举例来说，我妻子她最希望我知道的就是她在家里面有多辛苦，她做饭做菜多用心，她照顾我多用心。为什么她希望我知道呢？因为她爱我。父母亲最希望孩子知道父母辛苦在哪里，用心在哪里。为什么？因为父母爱孩子。耶稣基督爱我们，他就像父母爱我们是一样的，他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是出于爱，他要指出我们的优点，也要指出我们的缺点，然后鼓励我们，与我们一起走人生很难走的路。好，我说到这里，所以呢，主耶稣说啊，我们看第二页哈，主耶稣知道我们，刚才以弗所教会知道他劳苦，知道他忍耐，有好行为，也不能容忍恶人，还能够试验分辨真假。这几句话讲得非常的重，而且对我们有很深的提醒啊。首先我们今天在线的无论什么年纪，从过去到现在都有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职场责任，甚至于在教会的责任，我们都曾劳苦，都曾忍耐，都曾努力有好的行为。您别失望，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都知道。也许我们周边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或者是故意不知道，但是主耶稣都知道，很重要，主耶稣都知道。愿主耶稣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劳苦忍耐有好行为。他还知道一件事，这件事情我们容易疏忽，他其实是鼓励以弗所教会，鼓励所有的教会，不只是劳苦忍耐有好行为，还要注意分辨是非善恶。 就不能够容忍恶人，还能够试验，还能够分辨真假。这一点我们做基督徒一段时间啊，我们会疏忽。哎，我们觉得做基督徒以后，哎呀，都交给神吧。哎呀，我的那个他好不好，坏不坏，跟我没关。我何必去分辨呢？他是真的就真的，他假的就假的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主耶稣，他在鼓励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但要忍劳苦忍耐有好行为，而且不能够容忍恶事，也能够分辨真假。这个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提醒呢？刚才我说到，我们知道，我们人知道，其实是有风险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回到创世纪，我们为什么要读创世纪？很有意思哈。首先，人不知道善恶，在伊甸园不需要知道善恶，因为只有善没有恶。但是呢，居然听了蛇的话，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就知道善恶了。那知道善恶不是很好吗？知道善恶呢，其实就远离神。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不是要知道善恶呢？现在就要知道善恶。我们原本知道善恶是不应该，不需要，但是现在我们落在这个善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就要能够分辨善恶。所以知道或不知道其实是两个境界，一个境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知道什么特别的善恶，但是如果我们掉在这个地球，掉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确实要知道。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也看到创世纪里面讲，原来亚当跟夏娃赤身裸体，他们不觉得羞耻，不知道羞耻，在伊甸园里面没有羞耻感，不需要有羞耻感，都是上帝的荣光。但是出了伊甸园，到了有罪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该有羞耻感呢？该有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不分善恶，而且没有羞耻感，这都是贬义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该有羞耻感，该有善恶感，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了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也补充跟各位说。好，那现在呢，我们想就是上帝到底希望我们如何分辨善恶，到底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呢？啊，其实我们还是看圣经哈。我会发给大家这段经文很重要，它是在箴言啊，箴言第六章里面提到的是神所恨恶的有七件事。神所恨恶的，上帝恨恶的，我们就要恨恶，一定要记得哦。上帝恨恶哪七件事呢？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啊。第一件事是高傲的眼啊，非常高傲的这个人啊，撒谎的舌头。第三个是流无辜人血的罪。第四个是图谋恶计。第五个是天天跑来跑去都去行恶啊，非跑行恶的脚。第六个是做假见证。第七个是散布纷争啊，制造是非，挑拨是非。像这些呢，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在自媒体上偶尔也都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会不会恨恶？恨恶。恨恶对不对？对。基督徒要不要恨恶？要恨恶。连上帝都恨恶，我们为什么不恨恶呢？所以以弗所教会不能够容忍恶人，就是不能够容忍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罪、图谋恶计的心、非跑行恶的脚、假见证的嘴巴，以及散布纷争的是非。好，那我们接着下来看下一页哈。我们看下一页。对，主耶稣责备我们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哈哈。主耶稣是责备以弗所教会，其实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以弗所教会啊，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换句话说呢，基督徒其实看起来都很有爱心，包括我所经历过的20年的服事过程，我所看到的，还有我自己经历的， 我们表现的都很有爱心，但是表现来表现去，到后来都只有形式，都是宗教热情啊，只看重仪文形式。所以实际上那个宗教热情跟仪文形式，甚至于那种朗朗上口的祷告诗歌，如果里面没有爱心，别人不知道，耶稣知道。各位记得，耶稣知道，耶稣要看的不是我们的宗教热情，耶稣要看的不是我们那个行礼如仪，我们多能够主持一个主日礼拜啊，我们主持的多好，那都很重要。但是主耶稣要看的是我们在里面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呵呵，各位，我想这个很重要哈。这个爱啊，有一个有名的这个基督教的作者叫做 C.S. 路易斯，他讲了，他说这个爱他分四种，一个叫做就是情欲的爱、朋友的爱、亲情的爱，还有圣爱啊。那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啊。最后一种爱，圣爱呢，就是上帝爱我们，它是一种 agape， 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跟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它就是爱我们，它就是拣选我们，为了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这就是意志的性的爱。好，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能理解哈，我们人生也经过了几十年了哈，无论年长的年轻的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感情的爱，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有生命血缘的爱，包括我们兄弟手足之情啊，这个孩子父母之间的感情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意志的爱，就是孩子听话不听话，他不听话，很不听话，很闹，我很不喜欢他，很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我在意志上还是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啊，这个很重要。意志的爱其实是比较坚持的久的，靠感情是不够的。我说到这里的话呢，我就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失去起初的爱不只是基督徒，基督徒也在累，包括夫妻，包括兄弟，甚至于包括家人。我们看宫廷剧，我们发现那个皇帝有 十个儿子，十个儿子到最后兄弟阋墙，为了权力打得你死我活，这个都是人类的罪性造成的，都失去了起初的爱。原本他们刚开始在家里面做兄弟姐妹的时候都很爱，但是后来为了权力，为了钱，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过世了以后，过世以前他的孩子们都很听话，过世以后他的儿女们都打官司上了法庭，彼此告状，这个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同样的，最简单的，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也发现有些夫妻吵得很厉害，有些努力的做，但是有些吵得很厉害，甚至于吵得要离婚。每当我去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都提起来说，他就对方啊，不像过去这么爱我了，他完全变了，完全变了。当我看着他们桌上的10年前、20年前的婚纱照的时候，看到那个恩爱的模样，那个起初的爱到哪里去了？各位，我这样讲，我想我们都明白哈。所以起初的爱是会失去的，为什么？因为人有罪。主耶稣说，末世国公打国，民公打民，不法的事情增加，爱心渐渐冷淡，所以很重要。我们做基督徒也好，做人也好，我们可以表现的外表别人都看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我知道你有没有爱心，这最重要啊。这个是我们很难自己判断的，有的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啊。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什么是起初的爱。对，好，什么是起初的爱？我们看看哥罗西书这两段经文非常有意义啊，我等一下再解释给各位听哈。 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段经文我们好像看得懂，但是又怎么样去深入的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呢？我想我就说一个很浅显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可能真实发生的，也是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的。就是在古罗马时代，那个时候罗马有很多的贵族，有很多的奴隶主，就他们养了很多的奴隶，这些奴隶是有价钱的啊哈，体力强的1000块钱一个，你可以买去做什么都可以，买去在家里面干活啊，干到累死也没关系，反正因为你买的啊。这个奴隶呢，你也可以买去耍猴子啊，可以买去去斗野兽啊，斗给他自己看啊，或者在家里面演猴戏啊。所以这个奴隶呢，每一个奴隶都有价码啊，有些1000，有些500。那其中呢，有一个奴隶啊，有一个买主来了。这个买主我现在就说了，那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付了当付的代价，把他买下来了。奴隶主很高兴，得了该得的钱，然后就把这个奴隶呢，就给了主耶稣。给了主耶稣以后呢，主耶稣二话不说呢，回头就走了，就跟这个奴隶讲，你从今以后自由了，你不再有人辖制你了，你自由了。这个奴隶主呢，这个奴隶做奴隶做久了哈，他真知道他没地方去，他在那些奴隶主的眼中他永远是个奴隶，他的心中永远是有阴影的。所以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他就追上去，他就去跟耶稣了。他说，耶稣啊，你既然重价把我买下来了，你还给我自由，我不要那个自由，我要跟随你。各位您听听看，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曾经被这个世界买，被世界奴隶的人，被世俗奴隶的人？我们虽然不承认，有什么不承认呢？我们是不是曾经被过去的骄傲、过去的成功所辖制呢？我们是不是被过去的懊恼、被过去的痛苦、被过去的羞愧、被过去许多不愉快的回忆所辖制呢？想起来就难过，想起就难了，就难过。一想起来就觉得那个懊恼的奴隶主，那个过去成功骄傲的奴隶主又来了，又来找我了，我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我们中间有一位老姐妹，我跟她很熟，她曾经非常的成功的做老师，可以说很成功过，也很自豪过，但是她的生命里面也经历过婚姻的破碎、挫折，其实过去有许多的回忆，过去有成功、有骄傲、有懊恼、有痛苦、有羞愧、有仇恨，这些呢，其实岂不一直都跟着我们、辖制我们，永远是我们的奴隶主吗？主耶稣让我们得救了，把我们从奴隶中救出来了。所以，什么叫做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就是主耶稣把我们买赎回来。从世界买赎回来，却是让我们自由。他不是买我们去做他的奴隶，他买我们自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我们却是自由的，愿意跟随主耶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恢复起初的爱。就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十字架上的爱 以及耶稣基督涂抹了我们一切做奴隶的时候所被捆绑的那些骄傲、成功、痛苦、懊悔、羞愧、回忆这些不好的东西，永远不能辖制我们了。感谢主哈。好，接着下来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啊，对，离弃起初的爱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延伸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呢，也不再传十字架的爱。刚才我们看了，就是在十字架上涂抹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买赎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被奴隶到自由，而自由的愿意跟随主，这都是十字架上的爱。但是我们现在曾几何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好意思，或者开不了口，说我们传的福音居然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好像没有说服力。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喜乐平安，祷告有结果，病得医治啊，要什么有什么啊啊！所以呢，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要赶快回来，回到十字架。只有在十字架前面，我们知道我们被买赎回来了，我们跟随耶稣是最大的得救啊！所以要传十字架的爱，要被十字架的爱激励，不能不看重十字架的爱。我们只看重世俗的爱，我们身边的谁爱不爱我啊？家人爱不爱我，这个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爱我，我们知道吗？只看重世俗的爱，只爱自己喜欢的，爱在口上无行动，我想大家都明白啊，这都是以弗所教会发生的事情，主耶稣都讲出来了，我把它仔细的分解出来哈。接着下一页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书说到哈，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然后约翰一书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看重的爱，主耶稣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啊，从头爱到底啊。所以啊，保罗讲，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我们知道有，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糊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爱神，但是我到底爱不爱神呢？真正知道的是耶稣，耶稣说我知道，呵呵，所以我们不能骄傲，我们不能自己认为自己爱神，或者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被我感动了，说哎呀，贾牧师很爱神了，我要觉得羞愧，我也要觉得亏欠，我要觉得永远不够啊。所以一定要记得，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不是自己知道，也不是别人可以判断的。好，我们很快的接着往下讲，就比较清楚了哈。接着下来呢，又写了一封信，是最后一间教会，第七间教会，老底家教会。我就把它念一下哈。这第七间教会跟第一间教会呢很有代表性，所以就这两间我们主要要讲哈。老底家教会说这个老约翰说你这个主耶稣说，老约翰，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的元首的说，就是基督耶稣说哈，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同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却不知道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哎呀，这一段经文跟第一段的以弗所教会讲的虽然不是同一个重点，但是它是另外一个重点。 那也是我们基督徒可能犯的毛病啊，也上耶稣是知道的。我们看下一页，主知道我们只会做形式的基督徒，哎，我们大家都努力哈，但是我们要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表面上好像基督徒，其实表面上很像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让人跌倒哈。有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看到基督徒的样子的时候，他都不想信主了。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哈，因为那都是形式，人都看得懂，真的假的人都看得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形式基督徒，我们要从心里做起，宁可讲得少做得多，宁可表现得多也不要讲得太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做形式基督徒做久了以后啊，我们熟悉了很多的祷告，我们熟悉了很多的诗歌，我们熟悉了很多的教会的礼仪，但是我们自己的里面却是不冷又不热。不冷又不热呢，它是有个典故，这老底家教会的上游哈有温泉，那个温泉呢很热，它的好处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洗温泉享受那个热。那当通过了老底家以后，到了老底家的下游，它就变冷了，变冰的。冷了也很好，冷了很多人可以解渴。但是到老底家教会这个中间这一段呢，是不冷也不热啊，又不热又不能洗温泉，又不冷，喝起来又不能解渴。所以这就主耶稣说，我要把你吐出去啊，这样的水我不要，不冷不热。所以我想各位我们要记得，我们宁可我们一直要有对主大发热心，我们要不我们就是要冷静，我们不要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而且不要自以为我现在都会了我都懂了我读过神学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做了20年的牧师，我富足了。但是主耶稣说，你却不知道自己是困苦贫穷瞎眼的，没有受逼迫，也没有殉道，甚至于没有撒旦邪恶的作为。这后面这两段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看老底家教会呢，就发现其他的几间教会呢都有受逼迫，都有殉道的，甚至于都有撒旦邪恶的作为。但是老底家教会呢，它不冷不热，就不冷不热到一个地步呢，也没有受逼迫，没有人逼迫他了他因为他不冷不热，主耶稣也不要了把他吐出去了。那这个世俗呢也不逼迫他了世俗不逼迫他，而且呢既然不逼迫，就连殉道的都没有，甚至于讲得很难听一点，就是连撒旦都不理他了连鬼都不理了那就是真的不冷不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哈，有的时候一个有出息的教会哈，一个亲近神的教会，有的时候鬼常常会来捣乱，有属灵的征战，没有属灵的征战，连鬼都不捣乱，那这样的教会呢，常常有的时候是不冷不热，形式教会鬼都懒得理这个我讲的比较熟一点哈。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我们大家自己多警醒哈。还有其他五间教会的优点呢，我想我就练过给大家知道就好了哈。爱心、信心、勤劳、忍耐都是优点在污泥中虽然除污泥，但是还有一些这个除污泥不染的哈。在污泥中有穿白衣得胜者，在压力中也有力量坚守主道，持守所有的爱心，致使忠心，像四美拿教会跟菲拉铁菲两个教会就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的，我们就不需要细讲了哈，大家都知道，那也就是主耶稣知道主耶稣提出那些教会的优点，还提出了几间教会的缺点。其他五间教会的缺点是什么呢？他们接受了巴兰和尼哥拉党的教训，这是很代表性的哈。别加莫教会接受了先知耶洗别的引诱和掌控，推雅推拉教会 在教会中成立了协会推展贸易，啊，推亚推拉教会，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这个缺点严重了哈。我只讲几点吧。这个巴兰跟尼格拉党还有耶喜别，其实是在教会引诱会众放纵情欲，也是掌控会众向世俗妥协，以至于他偷窃、毁坏、杀害我们的信仰。各位记得巴兰为利啊，引导以色列人行奸淫。尼格拉党看起来并不是迫害基督徒的党，却是诱惑基督徒的党，在教会里面引诱大家会众啊，说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已经得救了啊，我们就啊有吃有喝啊，就放纵情欲啊，只要我们的灵魂得救就好了，肉体放纵，这都是巴兰、尼格拉党和耶喜别所掌控的啊，向世俗妥协啊，这个世界是成功的啊，我们不要傻乎乎的天天在教会里面说这个说那个，哎，我们要学习这个世界啊，这都是巴兰、尼格拉党和耶喜别教导我们贪婪，教导我们放纵情欲，教导我们啊向世俗妥协，这个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因为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性望爱会被偷窃、杀害、毁坏。所以说到这里，刚才我们上一页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教会啊，在当时的这个腓拉铁非教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成立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我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会中有会，就教会中有会。譬如说现在我们讲的公会，我们讲的譬如说是自助协会，呵呵，在教会中成立协会推展贸易，有什么错呢？好像也没错。但是各位要记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的公会，教会里面的公会看起来都是为大家好，教会里面的贸易协进会啊，狮子会，呵呵，各位记得哈，还有一些做直销的会啊，这些会一旦成立了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另立党中央了，他这个会长呢就取代了耶稣了，他就另有规矩了，他的规矩不只是圣经了，他有这个公会的规矩，有这个协会的规矩，就取代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以至于到现在，其实这些协会啊，这些啊所谓的财团，他们掌控的这些协会，在华尔街，在美国，在英国啊，掌控的这个财团的势力，其实都是源自于当时的公会跟协会哈。我这里多说一点，让大家都了解。然后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啊，这个活的或死的只有耶稣知道，哼，活的表面上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像死了一样。还有萨迪教会呢，也是其实是死的，耶稣是知道的，我们大家都要明白哈。所以我这个人，我这个做基督徒，我要做一个活的基督徒，是有灵的活人，我不是天天死守律法，死咬圣经啊，八股教条啊，人家一来我就跟他来这个来那个啊，就是啊祷告啊，就是叫他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啊，那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活的教会，一个活的教会是会生命有改变的，一个活的基督徒是会改变生命的，一个活的基督徒不管多大年纪啊，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夏哥已经87岁了啊，刘老师已经85岁了，都在随时改变，到现在都还在改变，感谢主啊，都是活的啊，感谢主都是活的啊。所以我想接着下来我们现在再看下两页，最后两页哈。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耶稣知道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不要以为耶稣不知道，我们不要以为骗得过人，但是骗不过耶稣哦。 所以我们在教会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啊还在带领教会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啊，他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连人都看出来了，上帝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所以谁能识透呢？耶稣识透的。刚才三弟带我们读了第一段，读了一段经文，诗篇139里面提到了，我舌头上的话，上帝没有一句不知道，我说出来的话，上帝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我没说出来的还在舌头上，上帝就知道了。所以上帝知道一切。我们最后一页看看，耶利米书17:10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讲到就说到这里，然后呢我想我把时间就交还给主持人 Sandy 啊，谢谢大家，愿大家都能够知道主知道一切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基督徒跟选民是这个永恒中上帝的心意，也是上帝在这个永恒运作中的一个运筹帷幄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基督徒跟以色列民。我讲完了，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蒋牧师啊，我觉得牧师今天的正道的内容是非常的严肃，就讲到上帝鉴察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理思想。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信主，我们做绝志祷告，我们在受洗的时候。